在利益众生的同时，他好像背着一个十字架。他坐久他会有期待，有期待的时候，那个心挂碍心会很重。一个人既有智慧，同时又有广大的慈悲心，这种光明想强的，你会觉得身心清安。那这种最好治自己的心病最好的地方。所以经常对治自己的恶法，不让你的恶法生。对我们所耗耀的佛法、真实法、智慧法，能耗耀它，久而久之，我们的身心就得清了。很多身体的，就人那个相貌就会慢慢清楚光明。像我不晓得大家也慢慢学了就会有。其实以后大家如果看多，有时候我们可以学会看到一个人，学佛到底对不对？因为我好几次了，有好几次有的不是佛教徒的，不过他说他是佛教徒，我碰到大概三次以上，啊，他是佛教徒，我来问他，我就是觉得怪怪的，这是佛教徒吗？怎么那个味道不一样？然后还没开口，我就觉得，他们说啊，是外面有人来找，他们是很虔诚的佛教徒，某个佛学社来的，某些团体，他说哦，这样啊，就去看，是吗？就跟他谈，他就讲啊，学佛很久了，我开始就觉得怪怪的，就开始问，说你学哪里的？啊，我现在学什么法？问你问说，不是吧？你过去不是学佛教的吧？老师最近刚转的，气质还没变，气质还没变，那份阴暗相还有。学佛为什么不阴暗相？学佛也会阴暗相的哦。学佛如果光只是明镜的话，会阴暗相啊。学佛来自于慈悲光明的那种智慧啊。人虽然还是有烦恼，可是会有光明相。那个胡子慢慢会增大，所以这个都是有作用的啊。你慢慢你自己也会察觉的，因为你化解那个气息不同，味道不一样。所以有些人学佛学到最后，其实你说你怎么知道？你自己幻化，你告诉人家的，你自己的习气、你的味道已经告诉你，你幻化出来了。好，再过来，银河镜智见作意啊。由此作意一时之间，其用如是内心其境为所依止，为内心由内静心速速加行，依法观中啊，修真忏悔，是名静智见作意。也就是我烦恼已压，对法产生耗压，身已经得清安，在这个清安状态里面，才能对佛法的真实意做观察。我们不要讲佛法，讲世间的智慧，如果你要真的升起智慧的话，你也必须要心稳定下来。那你身心为什么稳定下来？因为没烦恼。所以像现在我们为什么癌症那么多？我们现在癌症很多，我们包括很多人都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最近有一个居士也碰到这种血癌，其实血癌能不能医？中医说可以医。他说我们现在很多西医是针对邪去治疗，他说中医说不是，一定是你里面另外有一个病，你的病制造成你造成你的血的白血球异常，只要你把那个病根解决了，那个血液就会有。所以你如果直接针对血液来治疗，那大概都没救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？因为觉得现代人出现什么问题？第一个，我们对我们自身烦恼的对治不够，我们身心不容易和合，我们经常焦虑、紧张、不安，在里面太强的竞争当中，我们缺少宽松的心情，加上饮食又出问题，所以因为我们内心不和合，也造成我们的里面的身体的不和合，所以我们的身体不和合就容易产生病变。所以如果保持一种光明，对自己容易生出来的烦恼障碍，对我们所容易执着的色身香味触法的执着，应该慢慢减轻。所以你说吃重吃淡，我们现在也能吃很多营养品，对不对？没有改变的、啊、吃素能够一定就解决问题吗？我看有的吃荤的也活得很久了，它有没有帮助？有，吃素绝对有帮助于我们身体，因为在因果上的确如此。但是你不要以为吃素就能解决一切， 你内心不和合，这些东西都是附带的，并没有发挥什么多大作用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第一个，不是表面上的啊，哪些东西不吃，哪些东西吃，应该是从意念上减损你的欲望，对色声香味触法的执着，这一份的执着会灌入你很多的烦恼，感应很多烦恼。所以有的人吃，虽然吃的重，吃的淡，不管怎么样，可是他的欲望减少，他没有那么重的烦恼。这个吃而吃，吃鸡吃鱼的，这吃肉吃鱼肉的这些人啊，那有的人是身心很开放的，是一个相当慈悲的，只是他因为他没吃素，这种人他还是照样享受的。为什么？他没有过多的那么强盛的欲望。所以吃素能帮助我们，可是吃素绝对不是一个绝对意义。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吃素的也都中毒。那时候是不是啊？现在素的那个都是因为有添加物，哎呀，添加物，荤的添加物不更多吗？为什么他得他不得？其实在有过去因缘，还有现在的一些因缘。总之，如果我们平常把自己内心的烦恼多以对治，善法多观察，能身心得清安，以这个智慧对世间的东西做真实的观察，以这样观察对世间的染爱更加放心，相互的循环应用啊。即使有病都容易做，当然有一类是另外菩萨道，那当然是有时候就是必须要多承担的，多挂碍的，哎，那不一样。不过一般这样少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里去四种作用。再过来，涅槃法缘，涅槃法缘这个。因为有些居士昨天有听过，不过现在这里也都是居士没听的，我还是要再讲一下啊。问何等名为涅槃法缘？而缘切故无故不会异故不波涅槃。答有二种缘，何等为二？一圣二劣。因何圣言为正法真上大因及内如理作义？也就是说，你想要涅槃，要有道理，有理由的。缺这个东西不能涅槃，怎么样的东西？正法真上他因，要能听闻到正法。第二，如理作义，要恰当的思维以后，这是一个内在必须具足的条件，就是你要得涅槃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所以我们如果缺少对佛法一个恰当的认知听闻的话，你说修学佛法也叫做相似佛法外道啊。所以我们想起来，我们如果能用心去了解，我们要慢慢听闻佛法。我们也知道，其实现在很多我们看到的很多佛教的兴盛，其实是相似佛法的兴盛，不是真实佛法的兴盛，对不对？不然我们就问了，怎么拜佛？学佛怎么学？只要你心虔诚就好。这句话不是很多人都讲吗？其实这也错的，对不对？心诚则灵，真的吗？对不对？我们怕有这种禁忌，有那个禁忌，心诚则灵啊，很多东西就啊，你不要问那么多，你只要好好这样拜拜，拜久了就有佛，久坐必有禅，就说的，对不对？那就整天身体残障，整天躺在医院坐着不能躺下来，那个你看他有没有入禅定？久坐不能站起来，那些人你认为他这样被绑在椅子上的就已经有禅，只要一直念佛就有禅，不问什么，只要一片真心就有禅。那我们对人一片真心，难道就没有人事问题？有时候我们的好意经常也造成人家的伤负担了，为什么？没智慧。所以我们经常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，就这样。哎，只要你，只要你用心，你的发心好，那些就没问题。可是，你不觉得我们一路上发心很好，也做出很多事情？所以我们学佛不要问怎么样了，只要好用心发心好就好了。错了， 学佛不一定要去拜佛啦，不一定要去听经文法，只要我们心好就好了。你心真的好吗？心真的好吗？你认为你 一切判断，所以说这句话也是经常大家讲，只要我心好就好了。问题是真的心好吗？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一路上，假如我们每一次判断都对的话，那我想我们这一次生活一定很顺利嘛。可是我们为什么生活总是有一些波折？因为你判断错误。既然你都会生活上判断错误，你怎么认为心好？你的好不一定是好，何况有时候我们都认为自己心不好。所以心好不好还要有智慧判断好不好嘞。所以学一切宗教信仰不能说我心好就好，很多问题像现在各宗教为什么打起来，大家好就好了嘛，那为什么会打起来？因为我的好跟你好不一样嘛，他就在这里。所以在很多修行上，他最重要是要认识那一条路，那个路就在听闻佛法里面，还有透过自己的恰当思考里面得出来的。所以我很强调，很多人说宗教是鸦片，是不是鸦片？这句话有它的道理哦。假如宗教缺少那一份理性，宗教真的是鸦片，越吃越重。我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过程？我自己也曾经跳脱过来。我自己出家以后，我都好像在吃鸦片。我经过了出家的一年两年以后，经过了一些重大的思考以后，我才确定我学佛的路呢。我不是出家前就知道，我是出家后完了经过了一些的刺激，才重新为自己的修行路定位的呢。否则的话，我们那时候出家为道场为人，为了像讲说慈悲度化众生，其实都好多的内心里面还有好多的执着，执着这个道场，执着这个师父，执着这样的法门，然后就开始跟人家计较分别。这里面好多的佛法的修行当中，既然内在蕴含了很多人我思维。我说我不过是一个假名修行人，这是真的。所以这一份的执着其实也带着我们一直修到最后，我才知道说我不要要求我马上得到解脱，马上成为圣人，可是那一份很真实的心，实事求是的这一份修行的心一定要有。我觉得一路上这样修行其实带起来，我们到最后我们失去了自己，我们连自己在怎么修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讲说佛法在哪里，没有透过很实际的去了解 去深入的话，我们所听到的，我们所修学的佛法，其实我告诉你只是你假设出来的东西而已，你假设出来的并不是真的佛法。所以我们要听闻正法，要听闻正法自己要作意，如理作意，如理思维。因何劣缘？为此劣缘乃亦有多种。为若自圆满，若他圆满，若善法义，若正出家，若戒律仪，若根利仪，若以此资量，若初夜后夜勤常勤休息，绝无余缺。若正知而住，若要远离，若清净诸盖，若依三摩地。因何？好，再开始，要有这些条件，劣缘有这么多。我们你看呢、啊，条件竟然那么多，我们过去也不是很了解这些。因而自圆满，为善的人生，生于圣处，诸根无缺，正处尽性，离诸业障。啊，第一点，自圆满又分这么多，这要涅槃，你看要多少条件？你们觉得很多说，其实也不会。你了解一下，第一个善得人生，我们已经有了，不用紧张啊，不用准备了。如有人一生人同分啊，得丈夫身，男根成就，或得女身，如是名为善得人生。修行要从人生做起。所以今生我们现在能在这个因缘里面听闻佛法，又得人生，这个得人生又能听闻佛法，你会觉得说这个很正常啊，其实已经很殊胜难得了。这个只有能广观十方世界的种种众生相的人，才能察觉说我今生能为得为人生的畜生， 人生有三大作用，第一个唤醒圣，容易修解脱行，容易修清净行，意念圣，还有勇精进勇。因为我们做坏事也很精进勇，可是当然我们最主要不是做坏事好事，就是我们那一份道力强，有再过来我们能修清净行，再过来我们的脑筋，我们能意念事情，这是唯人生的三大特点，比其他道都强，甚至天人还强。所以为什么佛陀说修行要在等，甚至比天都还，天人就羡慕我们人呢，结果我们现在很多人跑到天去，天人羡慕人，为什么？天上的福报是大没错，可是天上的人因为太疏忽了，所以在很多的意念上，很多的成为道气不容易，太疏忽的人不容易修行的。所以有时候在修行上需要一些挫折的，所以人具有这种特质，人很容易修行。啊，善得人生，哦，祸为男，祸为女，这个是一个条件。因何为圣以圣处啊？为如有一生，一生以中国广受如权，乃至上至皆往游色，如是名为圣以圣处。因何啊？就生于中国，生于有佛法的国，乃至有善知识有往来的地方。那时候你看，我们也记住了。我们能听闻佛法了，尽管现在的环境里面善知识很少，可是我们也能听闻到经，我们能看到经典，我们能听闻佛法，这个条件我们也记住了。好，我们已经有了，这个是殊胜难得啊！有这么因缘，又能得人生，又能听闻佛法啊！因而为诸根无缺，为如有一性不一顿。亦不往事，又不阴雅，乃至广说知解无减，彼由如是知解无缺，啊，无缺耳，无缺等，能以善品精进修行，如是名为诸根无缺。我们诸根要记住，像我们在佛法里面讲说，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叫做六贼，那六贼，我们随时都有六个贼在。为什么烦恼从此路？所以过去有很多修行人啊，哪里有问题就把哪里毁掉，结果佛陀就呵斥：“你毁掉那干什么？”六根是六贼，它是门口最大的问题，出在你内心，你除其表象的根，没办法解决它的问题。所以六根影响我们的修行，障碍我们的解脱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修行靠什么？靠六根。让我们轮回的是六根，让我们解脱的也是六根。所以你看，因为六根不是能讲六贼干脆让它缺的，不是，六根是修行的道器。所以眼不明、耳不聪、眼不明的这些啊，不能修，很难啊。当然不是完全不能修啊，容易有障碍。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诸位的大家六根具足，得为人生六根具足，又能听闻佛法，这是过去有福报有因缘，那个看我们怎么掌握，对不对？所以六根具足本身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条件，那作为道器的，当然如果放纵它，六根就成为六贼了。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能知道这个根的作用啊，能让我们生长佛法。在楞严经里面修到最后，六根互用，六根互用就是我们根和根之间可以通的，可以通啊。我经常举一个例子，最近不知道哪一个大学有一个教授在做一个女孩子的试验，因为那个女孩子的手可以看东西，不过她要包起来，要包起来，按用黑的东西套套包起来，让他给他写一个东西，让他手去摸，他可以读出来。你会觉得很奇怪，其实可以。阿那利天眼通嘛，阿那利其实是一个瞎子，阿那利啊，是一个每次人家讲金红华的时候就打瞌睡的人，结果有一次被人家呵斥以后发誓再不闭眼睛了。我这个有够拗的，你看，连佛陀在都那么拗。 叫他说闭上眼睛，他就不要。自从人家讲话也没看到人讲几句啊，那个电话的叮啊叮啊的，应该那个用把就用瞎的。自从人家讲他喜欢打瞌睡，他就不再闭眼睛了。哦，你看那个过去人那脾气多拗，你看，结果不过他眼睛虽然瞎了以后，到最后因为他的精进用功，正天眼通，所以眼睛虽然瞎了，可是看得比我们还远，比我们这个肉眼看的他正天眼。像我们的身体不是都会碰到壁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有，当然没有碰到壁那也怪了哈。不过实际上可以不为这个墙壁所伤，可以走过去的。我们过去也碰到一个同学，也可以这样。他不知道，他没有修车，他是不小心的。有一次在里面打坐，结果外面有叫他，他现在就出去了，就进来不能进来，因为他们门锁着。说那我刚才怎么出来？他不知道怎么出来。他曾经有两次经验，出来了不知道怎么进去了。出来的时候一个念没有挂，就只能就穿过去了啊。结果回来，哇，门锁着，才知道不能进去。你要知道，我们这不是有障执碍吗？色法有执碍，是挂碍的。所以我们在《楞严经》里面讲，可以破色印、受印、想印这些色受想行识，足看你破到什么程度，你的自在就通达到什么程度。对，所以这个其实，不过这个破色受见智的这样的一个通达，那也不是通外道而已，也没信心。所以不会障而被这执爱的东西所障碍，没什么稀奇的。所以不就是我们火灾的时候，很多人那个冰箱扛啊扛啊扛出来，然后回去，咦，奇怪，我怎么扛得下来？再扛回去就没办法了。其实是有，甚至有时候我们鬼神附身的时候也力量很大的。我们有一个居士，他就是鬼神附身，他那个桌子哦，木板那么厚啊，他手一切就切断了。然后因为他经常会出名牌，他也会出名牌，他说真的出名牌，而且都准。那有一次就叫他们家人准备一桶油水把它滚热，我家人那家人也一次就以为他要出名牌，那就我真的把那个油水啊都滚得很热，结果他不出名牌，就把手放去煮，鬼都烧坏了。啊，他因为他那个鬼神喜欢闻香，所以我们其实我就一直强调，我们那个寺院啊香都不点很多，因为有食香鬼喜欢闻香，臭的也有鬼喜欢闻，香味的人喜欢闻，所以一般的庙不要点太多香，因为有食香鬼。他就是碰到这种，他只要他说随时插进来都是从他的背后的地方灌进来，他一灌进来就身心不自在，就很喜欢闻香，他自己神识很清楚，只是被驾驭住而已。他说那个鬼神一直喜欢闻香，可是他一直不闻，因为他每次烧都要烧一大把、啊、他一直要闻，他就一直控制，可是没办法，他的力道太强，一直靠进去，一直闻一直闻然后就出了这些状况、啊、他最主要因为自己写那个导引术啊，乱修一通啊，把很多方法倒在一块，结果出问题了。啊、就是因为他为什么到最后有机会把他救回来啊？就是因为他那时候我们的寺院啊要买水塔啊，他、虽然不是佛教徒，人家买水塔啊啊，洗便便矮啊，便挤，不认识他竟然讲不用钱啊，就是因为结这个缘，所以他碰到有问题的时候，他突然想到这个寺庙，他自己来了，那就开始跟他做法会，太好了。那时候一煮啊，而我们家人还以为我要出名牌，都真的把那一坛油水拿来，那他就下去煮，煮了烂烂的。然后到最后他才知道，现在才醒过来，他说：“哦，那个力道很强。”你看，那还有一个居士，那个都是真实的啊，很搞笑的。那个居士，我们是7:30开始到9:30，到9:40了嘛。他先生很怪，平常都很正常，不能喝酒，一喝酒马上就呼声。
平常不会哦。啊，护身以后他不知道，都不知道，也出名牌，也出名牌。所以其实很多出名牌都是鬼神贪，人贪鬼贪一起贪，结果也出名牌，他都不知道。啊，有一次他先生又喝酒，又开始来了，就是他家有拜济公嘛，他就黄济公，他说我就是你们家的济公。怎么会是他？他说我你家请欠钱啊，我的公家要变白啊，因为他奇怪怎么他先生会变成这样，他就不敢买。结果没第二次喝酒又起来，我叫你买你也不买啊。第三次的是吧，因为他已经好几次了，就稍微买一点，第二次讲完他就买一点，他说我丢啊哈，你给我丢吧这样哈，别把那个地盖我。他被他先生吓得要死，可是他就是他先生一醒来就说，哎，那安内移动怎样都不知道。他问我说怎么办？怎么会有？他先生也是邪，他没有邪火啦。他太太邪火，他先生没邪火，我会跟他寺庙，可是他不知道啊。那先生我也认识，我说那你都怎么办？我说不敢跟他讲啊。我说没关系，下次你录音起来，有机会录音起来放给他听。下次就没有了，叫他以后不能喝酒。所以为什么喝酒？喝酒神志乱的时候最容易侵入。修行人啊，尤其修禅定、修智慧人，千万不要喝酒。你不要以为说要健身，你会发现一旦喝酒，智慧突然就肚子掉。喝酒影响很大的，其实影响很大，对在修禅定的不能。即使少量都不要，因为突然好像脏逼掉这样，包括抽烟也不大适合。那因为他对呼吸影响，如果在修这个安娜波纳华抽烟的人都不适合。所以像这种东西都有这样的问题啊。你看他自己也控制不住。哇，这个例子很多啊，在现实的碰到好多这样的例子，他自己都不听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也必须要留意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。好，我们的因何为胜住净心啊？为如有意以诸如来正觉所说法毗那也得净信心，如是名为胜住净心。这法毗那也就是佛法跟戒律，毗那也就是戒律。啊，在对佛所说的佛法啊，还有戒律啊，能升起欢喜心。信受的信言胜处，就是说为诸如来正觉所说法毗那也，能胜一切世俗世间白净法，就一切善法清净法，就是佛法佛陀所说的戒律跟那个佛法法跟律啊，都能胜诸世间一切善法。你在这当中能生心净心啊，以其始终所起前行真上诸清净心啊，名胜诸清心，能除一切所有烦恼或会作苦啊，对佛法产生净心啊，就有作用，就有去除我们的那个障碍啊，去除我们那个烦恼的作用啊。这个务必要，当然我们现在一般来讲大家是比较不容易去体会的。那尤其我们现在我对佛法有信心，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讲，我们对佛法的信心有时候是蛮肤浅的。对佛法的信心是在哪里？绝对不是对一个形象的东西在这样的信心。我一直在强调，佛法的信心是从苦、从无常、无我、涅槃寂灭里面去升起。只有你说苦，所以我上次在那个一同事讲的时候，我们现在白冰冰本来他是学佛的嘛，结果他女儿现在受害，结果他就开始对佛法起疑惑，乃至他有一次人家斋僧大会他也去，他说他现在对佛法还是有点疑惑，因为他所期待的佛法是一个极为感应的佛法。那如果他用这种心情来感应的话，你永远对佛法没办法相信。所以我们现实的人在学佛，当有碰到挫折的时候，反而会对佛法失去信心。可是在过去佛陀那时候，
反而是从苦当中去体会佛法。
所以昨天我不是也跟他们有的去听，我讲佛教的僧格，出家人的格调，那个僧格，修行人那个最起码最起码的那个应该有的格啊，从哪里来？从无常来，不是从表象。哎呀，现在学佛好欢喜，不是。那一份对修行、对法的真切的信心，是从苦、从无常，到最后转为大圣的时候，即慈悲菩提愿而成。所以是这样的，跟我们讲不一样啊。哎，我自从学佛以后，我身心好愉快啊！我本来生病，自从我学佛念观世音菩萨大悲咒以后就好了。我本来股票一直跌，自从念了以后就涨了。我孩子自从要考试，我去拜了以后，得到那个大前王，让考上第一志愿，心如灵霞，所以因此大批大批的供养就来了。我告诉你，不管有感应没感应，到最后大家都是。如果以为佛法的感应是从这样来看的话，已经错看它。你不是真实信受佛法，你是相信世间法。你是以世间的价值去衡量佛法，所以众生看佛啊，佛成众生啊，佛看众生，众生皆成佛。所以佛法的信在哪里？一般过去古大德之所以能坚定在佛法的修持当中，为什么一切的世间的引诱都不能动摇他？因为知道世间的一切引诱都会真实归依主，都无常。所以你看，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：智一直，法一直，莫异义。修学佛法，对佛法产生极大信心的人，是智一直，法一直，不依其他的。依谁？依佛陀？不是的，是依佛法，不是依佛陀。佛陀，佛陀也生灭了，佛陀入法界了。那佛陀能，佛陀之所以教育我们，是他所说的法。那所说的法是什么？就世间无常，世间是空性的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依自己的信愿，依所知道的法，而不依世间一切生命变化的法。那时候你看，真格就从这里建立，修行人的起头就是这里。所以修行人到最后是一种强大的担当力的，真的。那种担当力不是从表象的那种感情的信仰里面出来，而是直接对烦恼的成长。靠谁？没有人可靠，世间没有一个可以可靠的。如果我所以说，我们现在像现在我们现在其实出家还蛮方便的。我告诉你，真实出家，你出家为什么？那我想修学佛法干什么？讲得很好听，大家都可以讲很好听。可是真正出家是说，如果到一个什么气魄出来了，我为什么不出家？如果我问你你为什么出家，那你问我为什么不出家？如果我不出家，请问师父，你告诉我，我当依何处而安理我的身心？世间若有一处可以作为我终究的归依处，我当然可以不出家。所以出家并不是光只是形象，出家是出离依，对世间的执着爱染心的。所以为什么在家人也可以像类似的身未出家而心已出家？所以那个出家格从哪里建立起来？所以不是说我那个道场不错哦，我师父很好哦。那个道场我经常这个佛法讲经，当然这个我们要选择啊。可是这个是一个附带条件，绝对不是主要条件。所以为什么你能真正信受出家法？为什么这一生出家修行能正于精进坚持到底？是因为你知道，修行唯有这一条路。不然你要依靠什么？依靠佛陀，佛陀2000多年已经走了。依靠活菩萨。靠谁？活菩萨经常感应，所有念活菩萨到最后也都死了。
依靠哪个地方？国家，国家也朝代变了很多了，依照这个山河大地，动不动的给你地震、火灾、水灾、风灾，依靠朋友，朋友你都，人家依靠你这个朋友都还不一定准，你依靠别人就准了。亲人，亲人恩爱的亲人有，可是也必会分散，不恩爱的，不恩爱当然不要依靠了。名利和那些高官的人，再来争来争去，到最后还不是跌下来？想来想去，唯有就是唯一什么？一无常。所以无常最让我们伤心，可是无常最让我们解脱。所以这个白冰冰可惜呀、我是觉得他不应该从看到他的女儿的遭遇而对佛法失去信心，应该从他女儿的遭遇了解佛所说的无常苦，也知道说只有这样的信受才能得到佛法的加倍。佛法的加倍在哪里？从智慧里面离对世间的一切执着爱染，才叫加那个。我说多少佛没办法度人，佛要是能一一度人早度光了。所以你说哎，你这样讲，那你怎么对？你看我就是因为这样讲，所以我对佛法更加信心。我知道我修行要不是靠自己的话，我根本不会解脱。那因为我相信这个道理，所以我更感恩佛陀，因为佛陀告诉我修行从自己，解脱从自己，无依我所教授的佛法去修行，可是不依的人，所以信得过。所以过去我一路上在很多的信仰当中，我一直在找寻一个东西，找寻一个依靠，到最后我发觉都不准，就好了。因为问题从你自己生出来，梦如何让他醒过来，就看你如何在梦中不迷惘。这里面，所以说这条修行路啊，其实走到最后是这样的一个情形。所以信心从哪里来？为什么对佛法、对戒律能产生这极大的信心？是从它是真实的，它不是一个宗教。所以我一直强调，佛法不要把它看成一般宗教，我宁愿把佛法当作是一种觉悟的教育，不要把佛法当作一般宗教。如果把佛法当作一般宗教，会跟其他宗教产生冲突。佛法不是宗教，佛法是一种觉悟的教育。如何透过这样的一个教育，让你跟佛陀成为一样的抉择？所以佛陀你看哦，要依什么教主？他说我不摄众。佛陀说不是摄众，是法摄众，是世间真理，真理不是我创的。佛陀讲真理不是我创的，有佛无佛，华而如是啊。我今天只是发现到他，你们每个人都有佛性，你只要这样修，你也可以体证到佛法。你们这样修，你们都可以成为从人世间里面成为一个人间的觉悟者，都是这样，而不是一种崇拜者。这样的崇拜者是一般宗教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？有关于有哎怎么样？这样啊，嘿嘿嘿。好，法会能不能下载？能不能下载？可也不可？因缘因果相应就能消，因果不相应不能消。西藏密法很殊胜，西藏也被中共灭了，杀了120万人。密教不是说只要诵哪些咒哪些经，就是打战也会赢啊，就是天灾人祸兵灾就能消除，可是你诵一诵还不是该死还是死？如果一切都靠 诵经回向做法会就能消灾的话，佛陀是自己诵就好了，他也不用诵，因为那都是他自己讲的。那为什么诵经消灾为什么还能那个要相应，也就是说因果相应。比如说你欠我钱我还你钱，比如说你欠我钱我还别人的，那是我你欠我钱我钱给你，你说啊，我只要我做善事就能解决，没这种事情啊，我欠你的还是要还，那我给你的那哪能我们结善缘。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佛教都是混，有时候会混淆这些观念，以为做法会做很多的消灾能解决。我告诉你，像我碰到有一个居士，他有一次他很潦倒，他本来是很有机会，他赚大钱，那时候我们那时候魔术方块是他做的，结果他看他多倒霉，他那个木材啊准备要，他到最后因为赚了一大笔钱，然后就做木材公司，结果呢很多成品都要印出去，结果那一天刚好是那元宵节还是什么节，中秋节，结果那个不出货，他就木材都弄得很好，结果那一天人家放冲天炮就放射进去，就那时候那种钱800多万全部一次一个冲天炮全部解决了。那如果那一天有出货他就没了，结果就一路上遭遇到很多东西。那他自己就有一次在我们指南宫还是哪个宫那边附近，就是在山地扫地，他说还要修修湖，结果他有一次在修一修的时候，突然那个地方那个庙啊旁边那个庙突然那个有鸡桶跳起来了，因为他经常在为这个庙打扫，结果那个鸡桶跳起来，就跟他讲说，因为那时候他掉了一个东西，那就跳起来就跟他讲说，你是不是在找东西，你怎么知道，他就叫他的名字呢，直接叫他的名字呢，就说你是不是在找东西，是吧，你东西就掉在你家的那个柜子的后面，都点出来了，够厉害了，就回去找，就找到了，就在他们的那个橱柜的后面，掉在后面找到了。哇，他得到曙光啊，就是我这一生就要靠到这一个神，就全部可以翻身了。就去问他说，那我怎么样才能赚钱，他说这一点我没办法就打这个答案，哇，就找到一个东西，其他都没了。那佛教是不是又很多消灾，是不是也不灵，一样不灵啊，我们讲实话的。所以我经常讲说，比如说我们观世音普门品不是讲说，假如现在我们临命危难的时候念观世音菩萨，刀子会断断坏嘛，对不对，那我们再试看看好不好，看谁要是，当然我一定不要是那一个被砍的，我宁愿砍人的，因为我知道砍下去头已经断，不然你去请那个即将被判死刑的念佛，看子弹会不会绕圈子，该打哪里就打哪里，从来没有反思过。我相信受死刑犯的很多已经念观世音了念多少遍，可该死的没有一个跑掉，那这准不准灵不灵，我告诉你灵，你误解经义的。如果你用这样的东西啊，因为身心，那我们一辈子念观世音菩萨是都不会死的，不是的，断断坏坏哪里，坏你对世间的执着，刀子能断你的命，不能断你的智慧命，从过去无常当中受一切苦，所以我们那种无常刀经常断我们的命，我们以称念观世音菩萨，所以他给我们光明，给我们智慧，所以在这时候我们欢喜接受无常的考验，而在内心笃定安详，所以虽然刀断我的命，现实刀断我的命，那个刀没办法断我自在的心，所以这种刀砍下来，刀是断断坏。那你说这么能不能那个，在现实当中只要你力道强，它照样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。所以当不要说持名观世音菩萨，当你修到禅定有力量的时候，不要说你解脱，那跟解脱没关的哦，你子弹打你打得到吗，我墙壁都走过去，你子弹随便你打，你能打死我吗，打不死的，可是到无常来的你还是要死。所以他那么感应绝对可以，可是我们现在以我们这样很粗糙的心，不能从理上去了解，从表上去了解的话， 其实很多的这种感应，你会发觉，如果以感应入门，必因感应而离开那个信仰。所以我们现在说做法会能不能感应？有啊，可是我们现在的做法会都极为粗糙的，都在修复、修复，去一些障碍。可是真的要大感应，你根本发挥不了那作用，因为你内心不清净，内心不够清净。所以我在有好几次诵完经，有很多居士，当然不是我做的，是一个团体，我们大家在诵经，诵金刚经。其实有时候诵完经感不感应，有时候都感觉得到。为什么感觉到？不是说对，是因为在诵经的时候内心清净欢喜，跟这个金刚经的法门很相应，依法相应，人家所求的容易满愿。所以那时候送完的时候，我发觉，哎，我说这个人，我不敢说，因为我自己也没神通，我说这个居士应该会满愿，因为他在诵经的时候，不但我很欢喜，那个真的诵一部经欢喜充满了，连我们有时候有一个出家中，那时候真的在喜欢了，诵完那个经，他们本来我要跟人家争什么，结果一诵完经。送上去，刚刚上去送经，那脸都还臭臭的。你送完经，你说：“哎、欸，要不要讨论那个事情？”那不用，我真好用，我知道一定很好用，因为那时候我感觉那时候条件很符合，像法器的很稳。那时候整个在送经的时候，那种随那种稳一直关照，可是这种机会不多，所以这个有两次机会，每次送完大家开始集中了。这金刚经其实在我的经验里面蛮感应的，可是像我们一般的法会，你能你这个法会因缘具足到哪里，法会的功能就到哪里。如果因缘不到那里，你要跨越这样的条件说要去感应那些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有时候法会有作用，有时候没作用。那没作用并不是完全没用，有附带的消除障碍、增长福慧的功能，可是看你用心到哪里，发挥到哪里，可是不一定跟你研究的目的完全符合，不是这样的。你要必须要取得这个观念，否则的话，你迷信法会，到最后你会失去信心。你会发觉每样都准吗？没有。我们一般来讲，准的时候我们都很相信，可是你都细心想的话，哎，没感应的东西反而多。那我像我这样出家那么久，我看到没感应的东西很多，那我就还俗了？不会的，因为我了解的，我知道感应是分好多层次的，要看条件到哪里。你修持者人本身的心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，你跟这个佛法相应到什么程度，感应就到什么程度。